很多那个介绍工作的网站，
嗯，
用字遣词，潜意识一直洗脑洗脑，洗到最后大家都变这个样子。所以我很不喜欢一个词句叫做求职，
嗯，
你的职位是去求来的。
可是相对资方来讲，他也是求财呀、
啊。对啊，求财可以啊，就是你资方本来就应该放低态度 啊。你要像刘皇叔一样三顾茅庐，卧龙才会肯为你出山啊。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欢迎来到夜路石窟案内所，我是阿 k i
我是 Tommy，
我是阿翔。
Yeah， 好的
啊，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久没有这么正常的开场，我突然觉得有一点不太适应，因为之前的开场都是一堆有的没的，有没有？什么 I wanna know， 还有不然就是什么？
你信不信？
没有吧？上一集我们就很正常啊。
有吗？
我们是好几集，就是还没讲台呼之前。我们都会先笑
啊，对对对，就不知道
都会有各种状况影响，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
今天好不容易正常，
很正常，所以我有一点惊讶，
会不会是因为镜头打开的关系？
大家比较慎重以对，
对镜头的魔力。
什么叫镜头呢？就是我们现在尝试看看，说是不是有可能把我们录音的现场转成影片给大家看。
对，就是、
然后我们现在做测试，
大家想不想看？
也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
如果你不想看，其实就是影片打开，眼睛闭上，一样是听 podcast 的概念。
那为什么不直接开 podcast 听就好了？
对啊，
哎、欸，也是哦。
你呢？
好啦，我们今天要聊转职这个话题，为什么呢？因为阿翔最近有丰富的经验、然后呢，在2022年的2月8号啊，在远见他有一篇文章啊，他说。年后转职潮并没有因为这次的疫情减弱，反而今年的年后转职潮是胜过于去年大概20%几。他这边有一条是写说，开工的第二天呢、线上征才的企业已经超过4.3万家，比起去年同期增加9000家，年增幅高达26%。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年后转职的风潮一直都存在，而且更胜以往。阿翔最近就转职了。对，他虽然没有赶上年后转职的热潮，但是他还是就转职了。
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有赶上，因为今年过年是2月初嘛。
嗯。
对啊，那有啦，他完全就是。
就是啊。
对啊，他就是啊。
就是年前谈的 offer 嘛，然后年后 offer 下来嘛，
对啊，
所以年后就去报道。
好 ，OK。
就是赶上这一波失速列车，有没有？
真的超失速。因为与其说他转职，倒不如说他一直在失业，因为他转职后之后，现在。又要准备转职
了，对，
这算是我们劳权代表，不能
的。
我记得阿翔之前来录我们节目当来宾的时候有提到，那时候是在政治圈工作，
对
，NGO
啦，
跟阿提拉的同事啊。
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现在说阿翔失业哦，
嗯，
但是他不是从政治圈失业，他是从算
零售贸易，
零售贸易业失业，所以表示阿翔。他是先从政治圈离开到零售贸易业，先做了这个转职动作，然后现在又要从零售贸易业又要再转，
而且这中间的过程才一个月。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好好的聊一下，了解一下。
对，为什么会想从政治业转业？
这会不会被前老板听到？
哦，
应该
不
会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我这集讲的全部都是谎话。
老板那么忙，他自己要录东西都录来不及了，最好是来听我们的。
不拍供啊，说不定他下面有什么天地线、对，
他的那些猴子猴孙有听到、
猴子猴孙，
然后去跟他报告，那我就完蛋。对，
我们在 podcast 上面讲的，我跟你讲，绝对都是真的。来，阿翔说，
没有啊，其实就是阿 Kira 也知道嘛。
嗯。我不知道，
这
这时候马上跳车
的镜头，
撇清关系，
不知道。其实就是政治业、政治圈这个工作哈，就是无眉无义。
有啦，其实，在我们那时候录《民意代表助理做什么》时候，我们就有讲的啦。
对，然后
没有的休息的啦。
对对，然后就是真的很凭热血，那我血都已经流的差不多了，所以就想说，想要回归到平常老百姓的生活这样。
对，
所以才会想说从政治业离开。
嗯。
然后刚好因缘际会下呢，有朋友介绍需要缺一个业务人员，然后让我去试一试，那我就去试了。
然后那间公司跟你的志趣又很相关
啊，对对对，就是跟我喜欢的东西 是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就去，满怀期待的去。但进去之后呢，我跟你讲哦，面试就是你骗我，我骗你嘛。那当时我就是被骗进去的，骗进去之后才发现期待有落差。
嗯，
那主管对我的期待呢也有很大的落差，所以我就当机立断的就决定一号报到，31号离职这样。
3月1号报到，然后3月31离职。
对对 对。
哎，等一下，因为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件事，不是想到一件事，是你讲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症结点，原来这个是你朋友给你的一个讯息。
对对。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跟你讲，他在找一个业务职的工作。
对。
那一间公司在找一个业务职。
对。
那难怪你们会有落差啊，你跟你老板会有落差，因为你从这边接收到的讯息，你就认为我是去当业务人员啦、
啊。是啊，
好，我现在会这样讲，是因为我们都有跟阿翔聊天嘛，都在群组里面，然后会去了解一下他的近况什么的，然后也想说，哎，怎么这么光速的就离开了这间公司？当初以为他可能可以做蛮久，因为这跟他本身的兴趣志向又有点扯上关系这样。
本来以为应该可以发展很顺利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那
甚至会想到说，他的薪水会不会到最后都会变成他的秩序？
是，
哦、对对对，
这也是我离开的原因之一啊。
啊，对啦，对，这也是他离开
的。啊，真的、
哦？哎，我刚进去这一个月啊，薪水还没拿到哦，我就花了1000多块了。员工根本就是公司的永动机啊！
哦，
我钱给你，你钱再还我啊，就是这么循环啊，公司不会倒的、啊。
这就跟直销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
还蛮像的。
我产品给你，钱给我，我产品再给你，你钱再给我。
对啊，
对啊。
但是你的资产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
那我是不是应该离开？
嗯，我觉得先讲到后面这个工作之前，因为他转职，他是转了2波嘛。
对，
我们先从第一波开始好
了。啊、
嗯，对，第一波你从政治圈离开，每个人都一定会对公司不满，哦，或者是说对自己的老板不满。
对。
但是最后你会下这个决定的症结点是什么？那或者甚至是说有众多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分别是什么？你刚刚只讲到说就是没有个人休息时间嘛？
对对。
对啊，那还有呢？
没有啦，其实最大的就是这个。
哦，你最大就是没有自己休息时间。
哦。
生活品质受到了影响。
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我不是为了成就什么事情，大富大贵，我这辈子也不敢想了。
嗯。
但是工作的原因就是为了我要好好生活，但是做到后来我已经变成为了生存在做工作。我年纪也到了啊，我为了那个工作也见不到女朋友，也没有时间陪家人，也没有时间陪女朋友，那 我当然就想要离开这样的环境。
哎，你这个让我想到最近 Netflix 有一部剧，应该也不是说最近，前一阵子叫做《艾米丽在巴黎》
啊，嗯，我知道，
因为艾米丽是个美国人，
是，
她到巴黎去工作，然后就会产生一些文化冲突，
嗯，
对，那里面有一幕就是说她很认真的在她的公司上班。他很想方设法要融入法国的生活，所以他就去找他的同事，比如说吃午餐的时候，他找大家一起吃午餐，但每一个人都拒绝他，都用各种理由啦，感觉上好像不是要搪塞他。
嗯。
结果呢，他自己去吃午餐的时候，他发现所有同事都在一起吃午餐，
他被排挤耶。
感觉上有点像是被排挤，但是同事他们是说，因为他有点太大名大放了。
哦。
然后呢，再有一次就是他们好像开会。开会开到后面，他也觉得他的积极性好像对其他人有产生
压迫。
对，最后他们有一个同事就讲到说，那个英文叫做 worth to life
啊
啊，
然后但是他的方式是 life for work。
嗯嗯嗯，
对
嗯，
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嗯，
但是你是为了
工
作而
生
活，
你的
生
活就是生，我们是为了生活而工作，
对，所以我
的
生
活就是工作，
对，我的生活应该是摆在第一顺位，
对，
其实他点出这个道理，相当程度是呈现现在目前亚洲人工作的模式啊，
我们是工作及生活啊，
对啊，
对啊，
然后我们的所有的时间其实都是被工作占据比较多，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病态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会引以为傲啊，
对啊。这就是我们创造经济奇迹、台湾经济起飞的来源。
嗯，但是我们还是被上一辈的人讲说我们很废啊。
对啊。
其实这部影集我没有从头看到尾，我是跳着看的一两集。
嗯。
那我所接收到的资讯就是说，好像其实艾米丽还蛮绿茶婊的。
所以观察的是人性的部分。
对对对，我观察是人性的部分啊。对对对。
就一部作，
他有资格绿茶婊啊。
真的、
哦。那长那么多。
啊、嗯。我因为我没有仔细看啊、嗯，这个因为他我觉得还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绿茶婊在巴黎》。
艾米丽吧。
啊，艾米丽在巴黎。
好，所以你呢？那时候离开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对，我就是想回到一个就是有自己时间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不难想象啊，因为之前阿翔来上节目的时候，你也有讲嘛，他就整个满满的负能量，
嗯，
那感觉他真的是已经
临界点了啦。
对啦，没有热忱，像你一开始也说没有热血了，所以会离开政治圈这个工作，我一直都不觉得意外。
那在提离职的过程，你有没有害怕，还是说有一些想象？
一开始会，
嗯，
其实我的性格会比较，我觉得普遍台湾人的性格，
嗯，
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在从小华人教育里面长大，我们会习惯性的去屈就跟服从权威，只要是位阶比你高的人，你就会去想要满足他的期待，就是所谓的奴性。
嗯，
当这样子的工作或这样的环境你一直待久了之后，你会把一些东西归类在自己身上，就是说啊，这是我的责任啊，我离开了这个工作怎么办？
对，
我离开了其他的同事 loading 会增加怎么办？
嗯，我离开了老板是不是如失一臂？
对，怎么办？会不会造成人家的困扰？
嗯，
会不会造成主管的，就是他还要再找人很麻烦什么的？嗯，
我以前其实也会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后来觉得是那是因为你把你自己想得太重要。
不过我老实讲哦，以我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阿翔在他们团队其实很重要，他会的东西真的太多了，他又会主持，然后又会拍片，也会剪片，他对地方的脉络也熟悉，他对法规的部分也熟悉，所以他其实他在他们团队里面真的是很综合的人才。
但是其实时至今日，就至少一直到现在此时此刻，真的没那么重要。
是啊，
对啊，没有错啊，
是没错啦。他们团队没有因为他而
树倒猢狲散，
对，就是停止转动了。
对啊，
对啊。
我跟他想的这个想法是我在打工的时候，我有说过我在饮料店打工，
嗯，
然后其实我一直被赋予蛮重大的责任这样子，
嗯，比如说呢，
门面担当，
这个是一定要的，好不好？颜值担当，好不好？没有啦，就是包括开店一直到收店，
你要扛营业额吗？不至于吧。
营业额他不至于这么残忍要你扛，
啊，
但是他会认为说你是可以被委以重任的，然后你的
开店到收店，
对，
所以你就是保管钥匙的那个人而已嘛。
钥匙儿童啊，
没有，
爸爸妈妈不在家有没有？
包括像就是你计算每天的营业额，然后你要去抓账什么的，
啊，
因为你能碰到钱的一定想
一定是相对信任的人。
对
对,
对, 对，
没有错。那我忘记我是要当兵还是我是想离职，我那时候真的一度的认为说怎么办，我不在
这家店怎么办，
对，这家店怎么办啊，嗯，很
难运作。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心理是不是已经转换成你其实本身就是经营者？
其实没有，
还没有，
因为阿翔那时候应该也不觉得自己是经营者，
我会觉得自己是老板。
对啊，
你怎么拿跟阿翔比？你们一家店才几个人？
应该说我自己心里的分界，
还是说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店长？
类似，对，有可能，类似，类似，
对
啦，对啦，对啦，
对
啦，对啊，就是会有这种想法，想。
那难怪你会努啊，因为你会觉得这间店的存亡跟我有关。
嗯，
可是
因为你跟阿翔的那规模有点不太一样，
没有，逻辑上都一样，就是对这个东西有责任感。
对，
嗯，
你那个责任感其实就是你把自己一直放大的结果。
嗯，
你如果不把自己放大，但公司要不起歪啊。
对啊，
就哪是我的责任？
所以后来就是我发现，哎，没有我他还是好好的。这个事件之后，我觉得我就已经
很受伤。
不会，不会受伤，反而是很轻松哎。
嗯，
因为
看开了。
你要讲看开了吗？就是应该是说，真的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
嗯，
觉得说这间公司、这间店或者是这个单位、这个部门没有你一定不行。
没有，
可是那个是你在你离开之后，你才看到这样的事情的真相嘛。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
但是现在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在于说，你还没看到这事情的真相之前，你那段时间其实你是很煎熬的。
哦，就是你会觉得应该要帮公司、帮部门、帮单位多做一点什么。
对，
嗯，
对对对对。
那再讲回到阿翔这边来，你那时候是写个辞呈再离职，还是说直接跟老板报告？
直接跟老板报告啊。过程中我是先说我有一件事想要跟主管当面聊一聊。
哦，主管还不是老板？
算是老板，因为我的单位调的太多，所以我基本上有三个老板，上面的主管都是我老板。对，然后我就是找最近的一个直接跟他聊，他就是跟我说好，但是他那时候有事情嘛，所以就是找一个时间我们沟通这样子，但他已经有猜到我要聊什么。
为什么？你那时候在离开之前，你就在办公室乱搞是不是？
也没有乱搞，应该是说有些 sign， 然后我可能就是在一些新的职务调配上面有
露出一丝丝不悦的神情，
对，有露出不愿意
不愿意配合，
对，
然后事实上你也没有配合。
哦，这个还蛮有趣的，就是我露出不愿意配合的状态之后呢，他们也没有来继续找我谈或说服我，
嗯，
然后事情就这样搁着，然后搁到我直接提离职，他们就好吧。
我记得你那时候是说他们想要再把你做一个职务上面的调动，要把你调部门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你露出不悦的神情，但是你不觉得你有露出来，
对，
反而是其他的同事发现。
你很明显，
你当下超明显，就是脸就晒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就我所知，你好像是有一种被丢在某个地方，然后不知道要干嘛。
是啊，
因为他太全能了，
啊，
他什么都能碰上一点边。
那你太
什么都能做。
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还会不知道要干嘛？
好，例如说，我今天被调到 A 部门，被调到 A 部门的时候，那个部门或许刚好是出现人力缺口的时候，
嗯，
我去了。我帮上忙了啊，我的工作能力也达标了。这个时候，哎 ，B 部门出现人力缺口，要救火了，我又被调到 B 部门去，然后我一样学新东西，做了，达标了。哎 ，C 部门又出现事情了，我再去。然后等 C 部门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呢 ，C 部门不是我最爱的部门，我想要回 A 部门，回头一看，已经有新人了，而且做得很好，
满编了
啊，对啊，
嗯，
所以就会有一些。我是去帮忙的，或者是说这个不是我最爱的职位，但是我想要回到原职位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有不错的人，或者是很认真的人在那边，已经在 working 在工作了。
那你有试出说我想要回 A 部门这件事吗？
我那时候不敢直接跟他们谈，
啊、嗯，
就是默默的
在
自己吞了，
对，就自己吞了。然后是有一次呢，就是我好像。那时候真的是比较忙的阶段嘛，然后我在C部门就是，我那时候也没有申请要调回来哦，但有一次就是老板来跟我们可能面谈啊，就是一年一度的绩效考核面谈的时候，他发现我的精气神，
嗯，
都没有以往那么好，
嗯哼，
所以他主动的问我说想不想先回 A 部门，但不会是做原来的事情，对，因为 A 部门已经有优秀的同事在担当那些事情了，所以我那时候当然就说好啊，然后就被调回 A 部门，
嗯。
那一次回来之后，我就是处于一种半架空的状态，我在那边就不知道要干嘛，被晾在那里。然后再来就是原来部门的新主管，我在猜啦，这是我自己的揣测，也碍于我的年资比较高，所以他也不敢很直接的叫我做事，
叫你做一些很低阶的事。
对
对，
所以就是变成说我没什么事好做，
这就是顾问的感觉啊。
嗯，
所以你在 A 部门，就是最后你被调回 A 部门，但是换了另外一个职务。其实你实际上没做什么事，但是每个月还是照常在领钱，然后你不甘于现状，是吗？
啊，薪水小偷。
你不想做薪水小偷的意思吗？
有，
你疯了。那如果是我，我多做的多开心啊！对不对？
但是他们没有那么简单让你做薪水小偷
啊，
所以他后来又把我调去另外一个部门嘛，
嗯，
又让我重新学新的东西嘛，
啊，
所以我的技能才会越来越多。
嗯嗯嗯嗯，
对。我本来在文宣活动的时候就没什么东西做嘛，没有行销的东西做，然后后来我就被调到影像部门，从头开始学 Final Cut， 学摄影机的操作，
嗯，学企划的发想，
学编写脚本，
嗯，
画分镜图，对，然后
这些都是以往没有触碰过的东西。
没有啊，我就是一个死中文系啊。
哎，不要这样子，现在中文系很夯啊！
啊，这
现在很多影音工作者都很喜欢中文系啊！
啊，是吗？是吗？是这样子吗？
对啊，
据说是这样子。
对啊，台通的李依晨跟张嘉伦还合 A
哦。
对啊，
不好意思，我这个人问题比较多哈。我听到这边我又觉得很奇怪，因为你说当薪水小偷有点被架空，没事做，你觉得不满意？
嗯。
那我让你多学了所谓 Final Cut 的东西，你又可以学影像，又可以学分镜表。然后你会觉得不 OK，
也还好啊，但是终归有一个很致命的原因 是什么呢？
啊，
就是你原来会的东西你不能放掉哦，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你原来会的不是已经有一个很优秀的同事在了吗？
好，应该是这样讲，例如说我会主持，那我学影像剪接，就那种感觉是我找事情给你做，要主持的时候阿翔来，该我做的事我还是要去做，所以他叫我到新的部门，只是一直在增加我的 loading。
嗯。
那些 loading 是我必须要去学习这些技能，我才能做得到。 然后我就想说，哇靠，我拢三四十岁啊，我拢四十几岁啊，从头开始学影像不是不好，但是某种程度上他们会要求嘛。然后我就想说，我学个一年半年，然后你要求我这么
要弄得跟 YouTuber 一样，
对，那。嗯，怎样？那些学电影学系的都死了，是不是？那些读四年、读五年，啊，那些专业科目的人是怎样？
而且本来那些做影像的人就有了吧？
就有了，
对吗？
对啊。
所以为什么还要再多增加一个人力，再去从头学起，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而且还要求跟他们一样好，甚至要更胜过他们？
嗯，
这是他过不去的点。
哦，
对啊，就像如果你是汽车业务，哦，你会卖车，那我现在把你调到修车部门。你还会绕营运修传动，哎，车子人家要买了，还是叫你去卖哦。卖完回来是师傅还骂你，啊，你怎么连营运都不会下？嗯，你怎么传动弄得这么糟？卖车需要会修车吗？不需要吧。
嗯，
所以他那时候的心境是有点像这样子的，就是他有点像四不像。
嗯，
你要说他全才也是。
嗯，
但是他的新部门让他觉得他有点四不像。
当当当当当。
对，而且说实在话，如果真的说要做一个事件啊。压垮我，而且真的起心动念的这个事件，就是一直调部门。如果最后我就是待在那个影像部门，一直待到退休了，我没话讲。
嗯，
又调，又被调回另外一个做活动的部门，然后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一颗皮球被各部门踢来踢去。
嗯，
然后被调到最后呢，就会有一种我是不是到哪里都做不好？
我是不是冗员？
所以你们一直把我踢来踢去。
嗯。
你的自信心就会受到打击，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我很厉害，你要是积极正面，我很厉害，哇，每个部门都需要我，我去哪里都可以做。但是久了你会发现，嗯，为什么每个部门我都待不久？是不是我每个部门都做得不好，所以人家才会这样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那我的专业到底是什么？
嗯，
更偏偏后来有一次面谈，电影那个影像部门的主管就问我说，你到底喜欢什么？你会什么？
我喜欢你。
I love you 。对啊，然后就会想说，哇靠，我在这边都几年了，你现在问我我喜欢什么，我会做什么，还不够清楚吗？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讯息吗？
对，
你觉得这是他们要给你的讯息？
是讯息吗？我不
要你离开的讯息，
不是，是要我再回到他们想要我去的单位的
西部门，就是你最不想待的那个西部
门。这是我跟他认识的那个部门
啊。
因为老实讲，
啊，
在地方真的超晒的。
嗯，
对，
嗯，
对啊。
应该是说，工作常常会遇到一件事情，就是你喜欢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不见得是你主管或者是你旁边朋友认为你适合的事情。
嗯，没错。
但是也会发生说你适合的事情不会是
你喜欢
的
事
情，
嗯，而我的状况就是这样啊，就是我可以到那个部门去做，然后可能也做得还不错，
因为他在地方其实真的广受好评，哈，很好啊，
哦，
很好啊，
至少没有什么被，
至少比杨洋好啊，好差，我们鸡巴人都讲杨洋了，
啊啊啊，好好好，
我们讲他名字，
啊好，
我为什么要讲他？妈，他昨天就飙我，
鸡巴人第二集，他就
，OK OK，
我们讲到待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再补充，
好，可以可以，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那个 sign 就是一直要 push 我回西部门
，design
是设计。
Tanger, cotanger, sine, cosine，
那个是
三角函数。
对对对对对，我一直在想，你一直讲 sine 到底是
真照？
真照
啊，
哦，那就代表你没有看透《绝命终结战》。
我没有看透，不好意思。应该感觉听起来就是积怨已久啦，在自己心中慢慢慢慢一直累积。
我觉得都是一些累积啊，
小累积出来的这样子。
对啊，对啊，
然后偏偏压垮你的那根稻草就是你。
又要叫他去做回他不太想要去的
啊，不是，是他朋友很好心。有时候为什么人家就会说好心做坏事？
嗯，
他真的是很好心的说，哎，你喜欢的，你的兴趣在征人，
嗯，
在征业务啊，天哪！
哎，这样你那个朋友也是在那个公司上班？
你是在那个公司上班？
嗯，那你这样离开他？
哎，对啊，那你这样离开，
我有跟他说声抱歉，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我们已经是大人了，
嗯。
对，然后我有跟他说明那个状况，
嗯嗯嗯，
然后我相信他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我这次的第二次转职啊，我的心境跟沟通的方式，我成长很多，
完全不一样
那不会是以前我会敢做的事情，我以前一定会有很多人情包袱，
然后最后不敢提，
对， 或者是熬了一段时间让自己很不开心的一段时间之后，甚至影响到工作的表现。如果你在那个地方不开心，然后工作表现差，我觉得那更会让自己当初介绍我的朋友背那个黑锅。
啊，
对。但是我在
介绍的什么人来？
对
对啊，一天到晚在那边无精打采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影响到工作绩效啊，然后他反而介绍我工作的朋友会难做人。但是我觉得我在试用期里面自己提嘛，啊，试用期本来就是你试用，
对对对对，
我也试用你啊，
对对
对
对，
对啊，
还是在互相摸索的阶段，
对对对，快刀斩乱麻的状态底下，再加上沟通的气氛是愉快的。
好，刚阿翔有提到，就是你这两次转职，你反而觉得第二次你在沟通的时候是愉快的。那你第一次的时候，你提到说你跟离你最近的这个主管去聊嘛，
对，
那他也有听说，就是你大概想跟他聊什么，那你们的这个过程呢，可以稍微简述一下吗？
然后其实也是蛮轻松愉快的。
对啊，那就是都轻松愉快不是吗？
是啊是啊，
他的不轻松应该是来自于他要去谈的之前啊。因为政治圈其实刻板印象就是他是比较一个威权的状态啦，对啊，那再加上他的老板是政治
稍微有点
当红炸子鸡
啊，
对啊，那他又跟了很久，对啊，他在里面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个威权般的存在，对啊，虽然他还是比其他政治人物来说算是亲近一点啦，
轻松
一点，对，但是阿翔毕竟在那边待久了，
好，应该还是会有做挽留的动作吧？
没有。
在政治圈那边直接没有做挽留的动作。
对，
哦，你到底是做多烂啊？
没有，
你到底是做多明显？
我觉得应该啊，对，应该对
对，
你到底做的够
明显？
对
啊，到底做
的多
明显？
你做到明显到让他觉得说，今天我可能做挽留了，你也应该就不会留下来了的这种感觉。
我记得就是他在一个会议的场合上面，然后就拉着我的手说：“阿翔，我要告诉你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然后就连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听到这句话，他都已经下班了，还折回来站在门口，就为了听到底是什么晴天霹雳的消息。然后会议桌上都是人，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调你回西部门。”我没有讲话，但是我当下的肢体，我印象中是这样，就是肩膀就
垂头丧气，
对，肩膀就缩下来，对，就是整个肩膀是垮掉
的。本来还有一点精神，肩膀是挺的。
想说到底是什么？
对啊，那你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你怎么说你好像没做什么表现？
明显的，
对啊，
因为
超明显的啊，怎么不明显？
因为我自以为我隐藏的很好啊，
当下你垂头丧气还不好，
就是我自己想象，我脑海中的状态应该是
没那么明显，
没那么明显，
但是
但其他人看是这样，对，我脑海中的想象是肩膀的落差最高最低大概3毫米，但。旁边的人看
3公尺，
我感觉太惨了吧，
直接掉入人生的深渊啊。
对，
所以你去谈离职是这件事之后没多久就谈了，
也是有个几个月啦。
对，
但是他也算是很豪气的，就讲说 OK 没关系就离开吧。
对，
就离开这样子。
然后就说那之后打算怎么办啊？去哪里啊？哦，已经有找到工作了，朋友介绍啊，好啊，祝福哦。
没想到就是背负着这样的祝福之后，再转到下一个工作，跟也是前主管有一些想法上面的落差。那这个落差是怎么样？
我就快刀斩乱麻，很难讲了。
快刀斩乱麻，
我懂我懂，就跟GG业一样。
对，
后面完全懂。
就是我后来到的这个工作啊，是零售贸易业嘛。那他们就是想要做一个新的专案。一开始我跟这个主管有聊过的内容呢，他其实只是就工作内容跟我讲，然后说，哎，之后我们想要怎么做，那我想要推的是贩卖机，那我的工作内容呢，就是去陌生拜访或开发贩卖机的点位，然后去谈，然后谈到合约，然后可以进驻，主要就是拓展贩卖机的业务。
对啊，这跟你当初拿到 offer， 然后还有你一开始跟我讲的讯息是一样的啊。
对。
他那时候有跟你说你的 KPI 吗？就是你可能希望你一年推了几个点之类的。
没有，没有，第一次面谈都没有那么详细。对，但是工作内容是这样子。他的口述工作内容是这样子。直到我进去之后呢，
那你们就一次面试而已啊？
对，但是那次面试聊得蛮久的，就聊了一两个小时。对，接下来就是去上班了嘛。去上班之后我就发现，哎，没那么单纯。
怎么说？
就是我还要负责补货。
这很正常啊，
但是我自己的想象是心无旁骛的拓展业务，补货这件事情很花时间人力，这样子会压缩到我拓展点位的工作时间。
比如说，你可能推了一个宜兰的点，
对，
然后宜兰没有货了，然后你要去宜兰补货，
对，
那这一开下去就是四五十分钟，遇到塞车甚至一个小时，
对，
来回又要再多加一个小时，
对，
那你的上班时间，
那
就一
天就去啊，对，而且你不要说宜兰了、啊，到桃园就是这个样子了，嗯。
哎，那可是因为一开始去你还没有点嘛，你还没有点，因为你还没实际拖到点，那你也是要补货，去补别人的货是吗？
对啊，我去的时候桃园跟新北市含公司内部有一台试作机，就是我们有四台机器已经在市面上流通，然后每一周会有一天我需要跟同事去把这四台机器的货补满。
所以这四个点是本来那一个同事就谈好的？
对。
那为什么不他自己去补就好？
训练啊，现在训
练
啊，
对啊，员工训练、啊。
那、
啊、
我熟了之后，我要自己一个人去补啊。
啊，那也是合理啊。
对啊，那照理讲、
啊，这样合理啊。
一般的公司的训练流程，通常新人都应该是在头一个月都要做一个训练。
对。
对啊，那你不止训练，你还有被赋予业绩目标。
没有。
那
我的 KPI， 我的 KPI 应该就是拓点的速度跟点位的多寡。啊、嗯。那去学这些东西，我都是 OK 的哦。而且我那个同事也觉得我很厉害，因为我大概就是摸一次两次我就全部会操作了。
但是针对什么部分？
机器的操作补货、
啊、
因为它是智能的贩卖机、啊
okay、
所以它不像一般传统那种丢钱的贩卖机这样子，就是说诶我东西塞进去完之后那个零钱计数器归零关起来继续贩卖，没有，
这个是一般的。
对， AI 的它就是有一台小电脑在后面，然后它有一个触控萤幕，然后每个补货呢就要是要打开输入密码到系统过后台第几到几个第几到几个第几到几个，然后再检查这个货到有没有联动，然后全部设定完之后重开机，然后再检查有没有错的，有时候电脑吃不到讯号，有时候那个软体没有更新，嗯，比传统的麻烦很多。
这个是不是就是像那种什么我投钱进去然后按三 C， 然后那个第三到第七的那个轨道
就
砰砰砰砰砰
就会跳出来
推一个下来，
对、
哦、
对，就是那种类型的贩卖机、嗯、那种类型贩卖机后续补货很复杂，嗯嗯嗯，也不到很复杂、啊、摸几次你就会熟啦、嗯、
对
对，但是它就是会有很多衍生出很多后续的东西，嗯，例如说我今天投币是吃钱，通常就是看旁边有没有人，好，有人的我直接进去跟老板讲啊，老板就退你个十块，可能场地就跟他租的嘛，嗯，然后他就去把插头拔掉嘛，好、啊、这台就故障暂时不营业嘛、嗯、啊旁边没有人怎么办，就飞踢他嘛，掉出多少钱是多少钱，掉不出来就算了嘛，
对，
就是当自己运气差嘛。那智能贩卖机不一样，现在是智能时代，我们上面会有 QR code， 然后你就直接扫 QR code， 你就可以找到客服人员，嗯，谁是客服人员？
业务本人。
对，那24小时的贩卖机，六日他给你卡货，晚上12点他给你卡货，他就是找你，那跟我当初在政治业有什么两样？
可是你不是讲那四个点其实是你同事的吗？
可以预想未来啊，
所以
我难道我做了一年半个月，我的点会是零吗？不可能啊，所以我已经预想到我未来会是这样的状况、哦、所以此地不宜久留。然后再来呢，就是补货很耗时间这件事情，我需要花一整天去补这些货，而补这些货需要移动时间，如果你要拓展点位的话，很长时间是需要沟通、电话联系跟跑合约，这些只能在办公室里做。那我们现在编制很小，我们就三个人，换言之你已经压缩到我太多工作时间，那你又要求我迅速拓点，我觉得有点不太合理。那我有针对这个东西有去跟主管做一个沟通、哦、认为说其实很多部门其实应该要切出去，如果现在状况不能做的话，那我们或许要在页面说明上面可能就要清楚的注明说我的客服时间就是几点到几点，你不要去造成后续人的困扰。但主管就是给我的回答是说、因为我们现在规模小，我们只能一条龙作业，所以自己找的点位自己顾，客服也自己来，但你提的这些都是正确的，未来或许我们业务量大了，然后全省1000台5000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部门独立出来。什么时候？
嗯，阿翔，我们现在是先驱者，我们现在是目前是辛苦在现在，
然后就会有毒鸡汤出现了，撑过了就是你的，那个时候你就是话最 again down，
或者是说
撑不过呢，你就是路边一具枯尸，哈哈，主管就是我，我就是那一将功臣，你就是万古枯，
不，或是说，其实你在拓点的时候，你可以在可能投币的地方或什么，你自己贴一个客服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吗？
不行，
因为它是一个自式的。
对，
他
就是公司的准则嘛，
那这东西要过公司才能上萤幕的，上 monitor 的。
啊，他是在 monitor 上面。
对。
你不能自己偷偷贴纸条吗？
没有用啊，因为他 monitor 还是会秀啊。
客服时间呢、欸？
没有，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公司准则。
没有，但我跟你讲，公司准则是公司准则，但是实际上很多人就是没有按照公司准则在走，
就是自己有自己的做法，
对啊、
我们高尺道高一丈，但是我们机台都会要拍照的时候、
啊，你就拍正常的照片给他，拍完之后你再贴那一个啊。如果真的老板去巡的时候，你就说，哎、欸，我不知道、欸，那谁贴的？好侥幸哦，
那个是我的支持者上面贴的
啦，对啊，怎么会有人贴
的、
这个？
很多候选人有没有去山头上面插一对旗帜，然后之后都是候选人
啊，对对对，
支持者
在上。哎、欸，
这不都不是我们阵营用的，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被解决的嘛，有没有？
但我就是很单纯，我较多疑啦。
啊，你只喊蛮恭维啦。
对 对, 对，我真实在
啊。对，没有，可是我可以理解啦，这是公司准则啦。
对，我懂，我懂。
这是圣旨下来的东西、啊，它不可能不太好去违背啊。
对，然后当然我们就是要想，但我的想方设法的方法会变成说，如果我开发比较远的地方，我会选择跟连锁通路合作。然后请连锁通路的人协助哦，里面的员工协助帮我多顾一下机台。那一样就是卡货干嘛的，我能线上处理的我就处理掉，我不能线上处理的就麻烦柜台的人员退钱，插头拔掉，再请工程师过去维修。
嗯，
所以我的解方是这个样子啊，离职前也后续也是往这个方向在谈。
哎，所以你的这个解方是 OK 的，有经过同意的？
有啊，我在会议上提出来啊，他们也觉得这样子是可行的、啊。
对、
啊、对。
那你既然有解方了，你还离开，那不是你等于你前面帮人家做好呢？
是啊，我连我的工作还有一项就是想加盟企划，所以我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是把一套完整的加盟企划，连同合约、草约，我全部都拟出来。
嗯，
对，
这样听起来你要离职有点不太合理啊。
对啊，你不合理呢？
怎么会？
你要想到很多解决方式啊。
对，但这些 solution 都是在于公司推行嘛。你们听起来会觉得，哎，阿翔很有贡献值。
嗯，
我的确是有在做事，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除了工作不符合我的期待之外，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也不符合主管的期待，他对我的期待有落差。
嗯，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我工作了两周、三周之后呢，主管有私讯我一段文字，然后这个文字里面他就有诉说到说，我们这是新的事业体，但他看不到我在团队里的价值跟积极。
嗯。
对一个才刚进来不到一个月，
他要给你积极，你就露积极给他看啊。这是一个新暗示，你完全没有发现出来吗？
他不是，这绝对是他眼睛不够好。
哦、
我的鸡鸡这么明显，他怎么会看不到？
等一下，我可以先问一下，老板是男生对吧？
女生。对，所以对我而言，我可能有些玻璃心啊，就是蛮敏感的，我会觉得说，嗯。是不是我哪里做了什么事情、
嗯、
所以他会这么觉得。
嗯，我可以理解啊，因为我也曾经被写过。
然后我就在一次补货的时间就是跟同事闲聊，然后我就是先问说，我已经来快一个月了嘛，
就训练你的那个同事。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跟你共事上有没有觉得我需要改进的地方。
嗯，
然后同事就说没有啊，然后就觉得我学习能力很快啊、
嗯、
然后也是一教就会啊、嗯、然后甚至跟他一起工作的时候，
配合度是很好的，
很高，而且会让就是我
你的姿势都让他很舒服。
对，就是我们的角度。
对不起，我说姿势啊，姿势。
对
对
对。然后就是跟他甚至可以给他一些补货上流程的建议，去优化那个补货的流程。
嗯。
对，让他们本来一台机台可能要补两个小时，我们可以缩到一个小时。我就跟我同事讲说，可是我主管好像不这么认为，就是他跟我传了这么一段话。
嗯。
在这段闲聊之中，那个训练我的同事就有聊到说，在我还没到职的时候，我主管跟大家介绍过我，啊，介绍的内容是、
啊、怎么会大家？
对啊，怎么会大家？
那个部门不就
三
个
人，
包含你吗？
你主管跟同事，
对，没有，如果包含主管的话是四个人
啊，
对，但是我主管就是这个新的事业体三个人嘛，但其实他还管另外一个部门。
哦，
所以还有跟另外一个部门的同事啊，我们是坐在一起的，对，只是负责的事情不一样。然后他就有跟大家的介绍说，阿翔曾经待过政治圈，有丰沛的人脉，可以对我们这个新的事业体推展贩卖机有带来新的不同的思维跟迅速的拓展。进来之后我盘点我在政治圈所认识的人跟能知道的，就是一些人脉。
跟实际上可以拓点的地方，
跟对拓点他妈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这些都是在面谈的时候没有提到的事情。
没有提到。嗯。然后再来就是说，我虽然有一些业务或者是电子商务的经历，那是政治圈之前的事情，所以我在政治圈这段时间可有点长。然后后来我跟我那个主管在讨论事情的时候啊，他会有意无意时不时会一直 remind 我，就是说你现在的经历什么都不是，
感觉要打压你的价值。
对，所以我说，嗯，那我那时候心里其实就会想说，我什么都不是，你为什么还要发我 offer 啊？
对，
就是这些小小的事情，我觉得我自己的感觉我无法接受，然后再加上我可预见的事情，因为我有提出解方，我有去谈，不代表主管一定能过，嗯，也不代表对方愿意配合，所以我才会提出离职。因为这件事情，譬如说我要把东西推到宜兰去，推到桃园去，光补货这件事情，他请他帮忙补，就有非常多的费用会产生。而且我们现在就为了省费用哦，我们机台进场要自己进场，把机台推到那边去，然后旁边有展示柜，还要自己去那种购物网站买，买回来自己锁、自己组、自己拉康，然后装那个锁，然后放进去之后呢，两个白白的柜子不行，要贴皮，要贴皮嘛？那贴皮是一种专业嘛？然后主管就跟我们讲说，哇，贴皮好贵哦，之后你们要学，贴皮要自己贴，机身贴皮也要自己贴，可以省那个钱。然后就想说，哇，会不会要求越来越多？嗯，我就觉得这跟我一刚开始期待的心无旁骛，然后我就全力冲刺那个点，嗯，那个工作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再加上他觉得我的人脉可以迅速破点，似乎跟他的期待是有落差的。然后他用这样子直接的沟通方式，在言语上面让我觉得有一些不被尊重跟不舒服，所以我就决定离职。
那在这个提离职的心理负担比之前在政治圈要
轻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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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已经要放飞自我了。
对，就是今年其实我给自己一个期待，可以的话我不想再委屈自己，嗯，就是有什么不愉快或是可以需要值得被讨论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要勇敢的提出来，纵然是对方是主管或者是长辈，嗯，我应该要去开这个口讲这件事。如果你不去开这个口讲这些事，没有去讨论，
它一样是无限循环。
对，你只能默默承受，默默接受，那你不能怪人家嘛，你自己也没有去讨论嘛。嗯，对，那我想要从这样子屈就于权威，下意识会害怕权威的自己里面走出来。所以我这次去跟主管谈面试的感觉，我就觉得很好，而且感觉是我是以一个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主管的感觉去跟对方是平等的在对谈，嗯，讨论这件工作，告诉他我的发现，然后最后我的结论是我要离开。
嗯，我们刚刚打了一只蚊子，这只蚊子困扰我们从录音到现在目前为止一直环绕在我们身边。
哎，怎么这样，他是我们忠实听众哎，他舍不得离开我们，一直听一直听，听到现在啪一声，
他功德圆满了。我自己对于工作的想象啊，我哪里薪水，这是我应得的报酬，嗯，这算是一种平权的概念啊，但是这种概念其实不太多人会有，嗯，大家会觉得，甚至很多老板自己就觉得说我在养员工啊，
对，
对，你如果有养这个字出现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种
上
下
管，上对下，对，
对，但是其实我们应该照理说是合作伙伴，你请我来是来帮助你的事业，你付钱给我其实是相对要付我时间成本，
对，
那我给你相对的劳务，这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个关系嘛，
对，
但大家会有时候在劳工这边，不是说有时候啦，绝大多数像现在目前的社会风气，劳工都还是把自己第一等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久以来啊，很多那个介绍工作的网站，嗯，用字遣词，潜意识一直洗脑洗脑洗到最后大家都变这个样子，所以我很不喜欢一个词句叫做求职，嗯，你的职位是去求来的，
可是相对资方来讲他也是求财啊，
对啊，
求财可以啊，就是你资方本来就应该放低态度 啊，你要像刘皇叔一样三顾茅庐，卧龙才会肯为你出山啊，嗯，求财应该啊，
那求职跟求财两个本来就是相对，
他们应该是平
等
的
啊，
而且不是那么多流，不是那么多
谋职求财，这样子对劳工是一种尊重。
那谋职谋财会不会比较好？
谋财，
谋财就害
命
了，
太
不好了。
不是，因为我觉得要平等，这点我会比较认为要平等。嗯，你不能说，那为什么公司就一定要低人一等？
他没有低人一等，他是表示尊重。 我尊重，所以我鞠躬弯腰。对，我不能昂首。
我来求你帮我赚钱
啊。对啊。嗯、我要求的一个人才。
啊。
对对，而不是我鼻孔高高的。哎、欸，我养你的、欸，我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废话那么多干嘛？不做不喜欢。别干啦、啊，回家、嗯、吃自己。
那也不用低人一等啊，就是一个平等的、对等的概念啊。
对啊，但是在文字上，文字上就是久而久之，嗯、久而久之，你就会那个自信心会丧失嘛。如果我今天是谋职、谋职、谋职，而不是到处说我今天去求职、求职、求职，求久了你就真的会跪下来了。你要站着把钱赚了呢，还是跪着把钱赚？
嗯、文字。
那赚站着再加上这个，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文字是活 的，
所以大家以后请用谋职，你别再求了啊！
哎，这提出另外一个观点，我没有想过这个事。
对，
因为我会觉得求职跟求财，它的意思应该都是平等才对吧？
字看起来是一样，
嗯，
但态度是不同。我求你一个职位，拜托你给我个职位，跟哇，你是个人才，我拜托你来我公司上班，我这边薪水很多哦。求财若渴，那是公司对世人。或者是国家对世子的气度，你这个公司愿意用求财两个字，他是喜财爱财的。但是如果你连求财这件事情都不要，我就是发出这个职位，你来上班不要拉倒，那就是财大气粗而已啊。你只是他的一个工具，他不会把你视为珍贵的财产。
嗯，所以应该要先从劳工自己本身对于这个
自信心跟态度
找工作这件事情的态度要出来，
要出来。然后我觉得我这次谈。就是有那种微妙的心态转换，所以我觉得很舒服。
嗯，
我一开始跟朋友圈里面的人讲说我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十之八九都是直接
劝退。
对，他都直接想说：天哪，你才去一个月，你怎么敢这样跟主管讲话？你怎么敢这样跟主管讲话？
嗯 ，How dare you？
对，就是我发现原来大家都跟我以前一样，会下意识的害怕权威。
嗯，
我为什么不敢？我为什么不能？再加上薪水又不是他直接发给我的。
对啊、嗯，
他也是公司打工仔啊。
对啊，没错啊。
对啊，
没错啊。
说难听一点，他只是待着资深，经历有，所以他在那个职位，他领的比我多，他有那个经验，但不代表我们出去被车撞他就不会死啊。就我们结构身体结构一样嘛。
嗯、对啊，而且就是这公司真的也不是他的啊。
对啊，
对啊，
对啊。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好好的去跟他聊一聊这件事跟我的观察，然后我的结论是我想离职。
嗯。
谈的过程中呢，我觉得我还蛮有趣的。我跟他讲说，我想我们来聊一聊。他一开始，我觉得他没有猜到我要提离职，所以我一进去呢，他就拿出两大张纸，想要好好的说服我，或者是重新规划一下我工作内容之类的。然后
说服你、哦，如果要说服你，那应该早就猜出你的意图了。
嗯，
所以可能不是说服，我觉得应该是要重新规划他的一些工作内容
之类的
之类
的。
好、
对
，OK，
好。然后我进去门关上之后，我就这样哈哈两声。然后就跟他讲说，我是不是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然后他就笑出来了。然后我就说，在这种很愉快的开头开始，
这愉快吗？我觉得你的哈哈的两声感觉蛮挑衅的，
其实有一点啊。
一进来哈哈，你哈屁啊！
对，你哈屁啊！
你在哈什么？
你
对啊，但是应该也没有主管会遇到
进来跟我
这种神经病。
但是我那个态度就是很像跟朋友一样。
嗯。
对，就哈，我就是跟你想象的很不一样，然后就开始聊聊接下来的事情啊，然后就我的观察跟报告一下我现在手头上的进度，然后后来就是跟他说，那我想离职，因为我就直接跟他讲说，我也是当过主管的人，我在前一份工作也是挂到很高的一个职阶，所以我自己的想象，我对你的揣测啦，我不敢说你一定是这样想，但我对你的揣测是，你对我的期待应该是我有这些资源可以很快的帮这个 team 在短时间里面。
迅速扩张，
多点，迅速扩张。但我盘点之后呢，事实上我觉得我做不到，
嗯，
所以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也不想就是让团队因为我进度被拖累。那你说我没有尝试过吗？其实我有想了很多，因为我有认识一些连锁店的老板，但我认识连锁店的老板，他们是属于文化产业，跟我们这个产业真的很不搭嘎。那就算不搭嘎，我也开了口去问，那你会觉得说我的回报？可能频率没有那么高，那可能是因为我之前上一个工作的工作调性使然，就是事情没有到八九成，
嗯，
资讯没有到很正确，我不会把这个东西上报给你，给你个希望。毕竟我之前是政治工作，任何一字一句讲错话或错误消息讯息、嗯、 都会被媒体放大，甚至害老板被攻击。
嗯，
那给你错误的期望，到时候沟通要询问也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有谈但没有成的事情，我不会回报给你。
嗯，
对，有谈有成的事情，我会让你知道一下进度，会是这种状况。那我自己的部分是这样子。那你说我没有做吗？我这个月里面有没有贡献？之前你们一直联系不上的某银行财团，你们从九月一路连续到今年的一二月，连个窗口都找不到。
嗯，
我三月一号进去的第一周，我就找到正确的窗口。然后对方在我离职前丢了五个地点，要我们去看，只要喜欢就可以进入合约阶段。然后宜兰的点，我去谈，去跟对方聊，我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去。还自己自掏腰包租摩托车，再从礁溪骑回宜兰市区，多看了一两个点，这些没有报公账的哦。你说看不到我的积极性？
哎，不能，
看不到我的价值，
不能报公账吗？
哦，他们公司很麻烦，他们公司这是防员工跟防贼一样哎。
哈，
像譬如说你在台北市区内坐计程车是不能报，
嗯，
因为他觉得台北的大众交通工具很
方便，
很发达、啊，
嗯。
那你坐交通工具坐计程车，他会问你说你有载货吗？你只有一个人吗？基本上要两到三个人以上你才能坐计程车，主管不在这个限制，所以他是很麻烦啊。像我坐去，
所以他希望你可以骑车就骑车
啊、对，
嗯，
啊，像我坐去宜兰的时候，我去拿那个零用金核销的时候，他一开始也是跟我说你一个人坐火车好像不能报哦。
那不然
然后我同事就说、欸、他宜兰耶，这属于偏远地区哦。
嗯，对啊，
然后才可以耶。对啊，这个公司很妙啊，对员工其实管得很仔细啦。好，那我有做这些事情，而且还多开发了一个生活广场，也联系到了。就是在我离开之前，我至少有把握，我继续谈下去的话，我可以推八台机器出去。而且很好笑哦，我那八台如果真的让它进入签合约的阶段，公司没有机器给我摆，
因为他的货不够。
他的机器不够，因为机器也是跟额外厂商租的，
嗯，
所以基本上他们整个流程跟机器衔接是有问题的。我一直冲，你机器来不了；我不冲，你又说我不积极，对 team 没有价值，
嗯，
那我不走，我留在这边干什么？
好，那你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那他怎么回应？
他的回应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部门才是新兴的事业体嘛，那预算 budget 不够的状态底下，啊，真的也只能一条龙，他现在没有办法做其他的调整，哈。但是
我比较好奇的是，他对于你说没有价值这件事情，他到底指的是什么？但是这样听起来，你是一直都有产值的、
啊，而且你刚刚已经提出证据了，
是啊、
我做了这一些事，那他知道了你做了这些事之后，他讲了什么？因为这个跟一条龙没有关系。
对啊，
应该是说我没有直接跟他呛说这是我的价值，我只是回报进度嘛，然后再来说我也当过主管，所以设身处地的想你对我的期待应该是这样。所以我无法达成，所以我现在想离职。
所以我觉得更精确的形容就是说，他希望你可以一个月冲16台，是不是？
甚至超过。
哈。
对。
就算公司没有货补得出来，但是你要给我这个数字。
对，就是我要有想法啦，我要有策略啦。啊，但是那个策略跟想法是我目前我还接触不到的东西嘛。
嗯。
那我想先厘清一下，你刚刚讲了，你进去，哈哈，我跟你想的很不一样吧？然后他就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嗯，
然后你裤子就脱下来，
嗯，没有这一段
啊、哦，没有这一段是不是？
让
你看平行时空吗？
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你就直接把你刚刚讲的那一些，你说哦，我也做过主管，我怎样我怎样，那我有去谈了什么东西、嗯？但是这一些似乎应该不是你
想赋予我的，
你想赋予我的工作内容，
对对对对，
所以我想离开。你这一些是一气呵成讲的，
是啊。
所以他最后就只能得知说啊，干你想离开。我自己觉得我这样听下来啦，你只是把你自己想讲的一股脑讲出去，你没有真的沟通到、嗯。
因为前面有开过几次会，
嗯，
而每次开会我都有提出来。
你说每次开会你都有先哈哈想不到吧？
然后把裤子脱下来，
敢奇异博士哦，
并没有好吗？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到了你想离开的时候，你才把你这一些价值说出来嘛。因为你前面几次开会，你还是你认为你可能，就像你自己讲的，我有去谈，但是他不一定会成功的，我就不讲。
对，
对嘛，
暂时先不讲，但是我会报告进度啦。
对啊，但是你前面几次你去谈的，就只是那仅止于此嘛。 就只有到那样子啊。那结果你最后一次去谈的，你就是直接讲说叭叭叭叭叭叭叭，我想离职。我自己会认为说，你应该是去谈说叭叭叭叭叭。那你觉得就是我有没有价值？
我没有要跟他争辩这个东西
啊。
你也没打算要听他讲？
对啊，因为感觉
有啊，应该是说我先告诉他我的想法了。
对，
我就跟他讲说，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合作到这个月底就好，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想离职。
对，
我有没有想要听他讲？有。如果他可以解决我这些问题，然后挽留我，或许我会继续留下来哦。
可是你说他有挽留你？
对啊，
对他有挽留，所以我挽你去啦，因为他没有要解决这些问题啊。
哦、
啊，
好，对，那
对啊，所以他的挽留方法是说，那我现在的确我的规模跟 budget 没有办法做到这些事情，那不然这样好了，你要不要转做其他部门，一样在我手下，我们做其他的事情？他其实是要把我调离现职。我觉得他算是蛮有诚意的要留我，
嗯，
他可能看得出来我的确是有些想法能做东西的人。
没事没事，
怎样？没有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做过你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你那个品质是什么呀？
没有没有，
这教我怎么那么自恋？
我自己觉得很奇怪很矛盾的一点，你说他把你调离这个部门，但是是另外，因为他算是跨部门主管，
对对 对, 对，
我把你调到我的另外一个部门去，
还是
你继续留在我这边做。
但是我婉拒就是因为他前面那两句话。
不不不，但是你在政治工作的时候，我把你调部门，你是被送的。
当然啦、啊，他调我到不喜欢的部门啊。
那你又能把握你现在这个工作，他调你去的部门，你
没接触过，我不知道啊。
所以他不要啊。
对啊，所以我不要啊，
所以不要，他就是
对啦对啦对啦，
这没有什么好疑问的啊。但是就不喜欢被调部门、啊，
而且前提是、啊，如果那个部门也是 C 部门，我就一定不会去啊。可是那个部门如果是 A 或 B 部门，是我有兴趣的。我可以接受啊，
对啊，
不冲突啊，
嗯，
所以这个调部门跟我以前被调来调去不一样
啊，
对，我们是到这边 A B C A B C C C C C A B C C C，
那你的疑问是什么？我不懂，
没有，我没有疑问啊，
他就是讲说调部门，你以前不接受，现在
你以前不接受，但是你现在这个你却可以，
我没有接受，
好像想要试看，
没有，他没有接
受啊，
我
就直接
拒绝啊，
但是他的心态上是不一样的，
心态上是不一样
的、就是，对，他的心态上是不一样。他以前被
可以尝试，
只要被听到被调部门，或者是被送，可是因为、
哦、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那个是你做过的啦，
以前
那个是你做过的，
不是只要被调就不爽，是再调回C我不爽
啊，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喜欢回C，
他不喜欢C，
对
对，
我喜欢被C。
这一集又要继续勾儿童不宜吗？
是。
那所以他也没有直接了当跟你讲说他对于你的期待是什么，
我觉得就被我讲中了、欸、
所以他也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对，
他希望你可能在做更高阶的事情，同时又要继续做低阶的工作，
对，
那其实跟你之前政治工作也是一样啊，
对啊，
你到 A 到 B 到 C 我还是需要你要做，
就你要会卖车也要会修车啦，
嗯，
你要会卖牛奶你也要会养牛，
但是你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今天因为毕竟你才初来乍到，你才新人菜鸟，我可能连茶水间都还不知道在哪里的地方的时候，我就要去做这些其他的比较高阶一些的工作，然后
可以让我专心做，就我想好好做好一件事，
我
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我觉得你的症结点在于说这些你事前都没有讲，
对，
对不对？
对，
如果我事前就先跟你讲说，哎，阿翔，我需要你的能力，但是我们毕竟是新部门，哦，那这个公司对我们有很大的期待。我一个人可能扛不了那么多，然后我们这个部门加上我了不起才四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相对重要的，你可能要做更多一点。如果他已经斩钉截铁有先跟你开门见山讲这些，你是可以接受的，
他就不
去
了。我跟你讲他就不去了。
对啊，多是多多，
嗯，
对，你不要骗我、嗯、然后讲话这样，
嗯嗯，所以其实就回到一开始你的开宗明义啦，就是说我在骗你、嗯、你在骗我，
对啊，
但是我觉得更精确的讲就是说我们并没有把彼此之间的底牌
先出来
對，让对方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里啦，大家都会讲漂亮话，
对、嗯、而且我后来发现我自己有一个很奇妙的特质，好像是脸皮太薄，不敢相信对吧。就是我那个脸皮薄是这样子，就是我发现我自己不轻易也不愿意轻易的使用我的人脉，
但这就是你的优点啊。
嗯，
你说的这个是他个人的优点， 但是对公司来讲不一定是优点，还是说这个明明对公司是你的优点，
对他的现就前一份工作来说其实是优点的、
啊。对啊，所以我现在在谋职的状态底下，我会很
刻意避开，
刻意去避开，或者是我在聊的时候一定会去想要理清清楚，你是欣赏我的能力，我个人可以学会的东西，能做的东西，还是你只要我背后认识的人？
哦，我觉得你可能有点想太多了。
他脸皮薄啊，他刚讲啊，
人脉也是你的能力而积攒过来的啊，所以这也是展现你能力的其中一环啊。
我可以认识更多人，但我不见得要把这些人卖掉啊。
也没有叫你卖掉，搞不好对那些人来讲他也获利啊，你只是中间的媒介，中间的桥梁而已啊， 你不需要，
嗯，
你啊，你不需要想成这个样子啊。
对啊，
也是啦，
对啊，
那就是看事情看状况啊。如果
我今天假设
双方都互利互惠互利的，可能就是
讲一个比较明确的，就像你刚刚讲连锁品牌的老板，
嗯，
然后或者说某银行的集团的，他要给你五个点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他来说，反正我那边东西空着就空着，如果你有办法利用，多收个租金，我当包租公不好吗？
嗯，
对我来说也是好事啊。那你只是就是做一个中介的媒介而已啊，我觉得不需要把自己想说太复杂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是在商业社会，这就是商业社会的运行的轨迹啊。
嗯，
对啊，我觉得不需要把自己想好像唯利是图的样子啦，不是这样子。
因为这就跟我之前，我记得我跟他说过，我的前一份工作他是属于一个也是推广的业务的，
嗯，
那他的推广是属于可能跟公司合作。合作说哦，你们公司用我们的这间金融公司发薪水给员工，那我们可以去帮你的员工谈一些优惠，
嗯，
例如矿提款、矿行转账、免手续费。其实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如果你们有人脉，你可以帮我讲看看，但能成不成不知道嘛。可是这一件事是互惠的，
就是新转啊，
对，它是有利的，因为假设你是员工，你本来公司可能是用什么华南银行，你拨薪水给你。但是你华南银行的账户它是没有任何的优惠，你跨行提款会被收钱，你跨行转账会被收手续费，可是经由他的介绍我知道了，我去谈让你的员工可能每个月可以有几次的优惠，
嗯，
那这样是不是
跨行提款不用钱
的？
对啊，他是互惠的啊，你懂吗？但是他不愿意卖他的人脉，他不愿意去讲，那这间公司永远接触不到我。
应该是说要看事情啊，如果是互惠的我觉得可以，但是有些事情是单方面的，就是我要吃你的名气，我需要你的什么什么东西，但对他来讲不见得有相同相对等的好处，
嗯，他只有背衬。
对，
我觉得
就是很像直销那种东西啊，
嗯，
我是单方面销售东西给你，但是在你身上你可能也可以说，我拿到那些产品我好用啊，可以用啊，养生啊，但是对我来讲这不太 OK。
对，但是这是对你来讲，
嗯，
你今天如果去卖你的人脉，他们自己会去评估，你懂吗？
嗯，
他们有自己的头脑，你不要自己去帮他想好说我这样好像只是单方面的让你接收什么的，然后你可能会看在我的脸皮上，然后不好意思推却什么的，没有，没这回事，他们都有自己的脑袋会自己想，
嗯，
尤其如果你是对单位企业或公司，如果不是慈善团体啊，非营利组织的话，他们基本上都也会去朝对他们自己有利的方向，
嗯，
不会因为是你推我就直接上，
嗯，
你懂吗？
嗯，
一定也是对他们有利啊，嗯，
所以就是一个正式介绍一下朋友。
对，
对，
没错没错。
嗯，开这一集啊，最主要就是因为阿翔他毕竟也有一点年纪了，所以在这个年纪中年转职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相对惧怕的一件事情啊。对，但我觉得只要你本身的工作经验也好，或者是说你自己本身会的技能够多，甚至是你可能很能言善道，我觉得这些你不需要害怕。以现在目前是商业社会的情况之下，你会的东西多代表你的选择权越多啦。阿翔其实他本身他就已经有点算是身体力行这件事情，他因为他在谈这个 offer 其实是蛮快的，当然有朋友介绍是一回事啦，那如果说他自己本身没有相对的能力的话，应该是拿不到 offer，哦，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当中年转职其实不需要太害怕，除非你真的太老了，老到比如说50岁还什么的，然后你又可能之前的工作又相对单纯，你会的技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情况之下，那你或许会害怕，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对，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本身会的技能很多，就总归一句话，你必须要自强才能不息啦，
嗯，
对，你要会的东西够多，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还是要不断的精进自己，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对，你东西会的越多，你对之后要转职你会比较有把握一点。那我这边也要分享一个，就是也算是影响我在找工作蛮深的一个观念。我们转职啊有分转职跟转业，再怎么样都要跟你自己本身做的工作有关系。什么意思呢？转职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做某一行，比如说我在银行业，我在金融业，我一样是转金融业，但是我做的可能从客服转到推卡人员，再不然就是我转行，就是我可能是做客服，但我在金融业，我再转到别的行业的客服，
例如游戏业的客服。
对，一定要跟自己所做的东西有点挂钩，对你之后的工作表现也好，或者是说在你转职的顺畅度会相对容易一些。
正所谓隔行如隔山呐、
啊。对啊，
所以你在谈 offer 你也不好谈，人家会觉得说你这是完全不搭嘎的一件事，
嗯，
你有什么资格来跟我谈条件？
我觉得转职转业其实什么时候都不迟啊，当然它还是会有一个周期性啊，对啊，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年后转职会比较，因为至少你会拿到年终奖金，是你的粮草会比较足够啦、嗯、好，节目最后也是进入到我们电影的推播。那阿翔要推播什么样的作品？
我想要推播一部台湾的电影、
嗯、
是黄信尧导演的《同学My Last》。
哦，
对，
他们也是40岁面临了很多人生的一些关卡、
嗯、
有转职的，恋情破灭的，看亲朋友的。
其实这部片一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很好奇是为什么它叫同学 minus。 我在想它是不是只是要呼应它前一部作品叫大佛 plus。
哦 plus 一个加一个减。
对
啊，
对，它也是一个系列做的感觉。
我唯一想得到的就是只有这个而已、啊
嗯、
对，为什么叫 minus 我一直不是很清楚、欸、
我觉得它的名字都取得很好，像大佛 plus 它把大佛、
嗯、
佛教很单纯的东西带进政治、
嗯
嗯，然后又加了很多额外的谋杀，所以叙述小人物的故事之外，它是 plus 加了很多故事，
加了很多故事，加了很多元素。
对，所以它叫大佛 plus。
嗯。
然后同学 my last 呢也很有趣，就是这四个主人翁的故事啊，其实很多是在描述小人物男生
中年
失去梦想的失去。哦，他本来是想要当导演的，但失去梦想之后转职成为选委员、
嗯、
选议员，但是、
嗯、
好吗？感情失去了，
家庭失去了，
家庭失去了，然后小小的一个保险人员、
嗯、
然后很甘于平常的过日子，但是却失去了一个好朋友，看清了这个人，
他的主管，
对，看清了主管、
嗯、
然后看清了他的朋友，为了选举好、哦、连同学的丧礼都还这样子行礼如仪而已，
嗯，
然后再来就是纳豆演的那个角色，他失去了他的
初恋吗？
初恋，
嗯，
哦、失去他对
爱情
的
想象，
嗯，对，所以 my last 掉很多东西。
嗯、
那当然
，Bigan
他是
失去他
生
命，
但是他是获得最多的人，我觉得，
啊，
哦、他获得了一个爱他的人，
对，
也好好的照顾他阿嬷到走，但总是要给你一个遗憾 ，Bigan 这个角色就这样子离开了，因为他的离开。做了很多的一个冲突的总结，
嗯，
到最后导演也出现在那个影片里面，
嗯，我觉得那最后真的蛮让我意外的。
对，我觉得黄信尧导的电影啊，从大佛 plus 一直到同学 my last， 他很习惯用的一种手法就是打破第四面墙。
对，没错，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我也很喜欢第四面墙。
对对对，
嗯，
有些人可能会不知道什么叫第四面墙。第四面墙其实就是电影是一个三维空间嘛，
嗯，
那你看哦，你正对里面有一面墙，左右各一面墙，那个空间演员在里面演戏，那第四面墙在哪里、
嗯、
就是那个荧幕，
对，
就是那个 monitor， 那里面的人物突然透过 monitor 跟镜头前面的人讲话，
对，
这种陈述手法就是所谓的打破第四面墙。
还有一个啊，死侍、嗯、
死侍很爱，
对，很爱、啊、
他一直在跟观众互动、
啊、
然后一直跟你吐垃圾话、
啊、
但是大佛 plus 跟同学 my last 是导演透过他的声音在跟你讲述一个故事，然后让我们真的有那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感觉，
嗯，
你是从一个更远的角度去看他的作品，看他的电影，然后再投射到你自己的感情，
嗯，
所以我觉得我想推荐这部电影给大家看、
嗯、
可以看到很多小人物然后中年的一些东西，我当时候看的时候其实还蛮有共鸣，
嗯，
对，一来就是我们的工作也在其中，
对，
被演绎出来，
对，
然后二来是自己到了这个年纪，其实真的 有些东西不得不被埋纳掉，而那个埋纳是有时候是自己必须要舍弃，有时候是大环境让你舍弃。
嗯，
对，那都有那么一点点不完美，那你到底想要什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好好的去想一下的时候。
我觉得不只是 minus 啦，你说每个人都在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失去，但是其实相对的你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啦。
我先说一下，就是因为其实这部片我没有看，应该说片段的看，我没有从头到尾看。
嗯，
那我只知道它好像就是四段不同的，四个不同的人串成了一个故事、啊嗯、
对，
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故事状态。那其实我们在开录前，阿翔，我不确定听众有没有听清楚意思，就是大佛普拉斯，他 plus 就是加、嗯、
加。
好，那同学麦纳斯呢，其实就是我记得是纳豆的那个角色，他有一个同学他叫麦纳斯，
他的女神啊。
对，他的女神，那、嗯、就是在电影里面他是后来就是做那个
风尘女子。
对，风尘女子、嗯、好，我一直以为就是同学麦纳斯，就是可能
就在讲他的故事。
对对对，但是其实在开录前阿翔讲的麦纳斯就是 minus，
对，
就
是减、
减号啦，
对，
就是减号。所以阿翔他提出一个观点说，他除了可能有呼应到同学麦纳斯这个人名以外，还有就是同学越来越少。
嗯，
对，他整部戏的内容讲说，因为很多的状况导致你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
绝交的绝交啊，往生的往生啊、嗯、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因为当初真的我完全没有想到 minus 这个
对
这个想法。好，除了这个以外，另外 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哦纳豆，因为他去年年底好像有对对对
脑中风，
是，
对对对对，那包括像侯友宜市长都有就是哎请那康复什么的。那以最近看到的娱乐新闻，据说是有好一点啦、啊、然后他的女朋友依依也都有陪伴他什么的，
嗯，也都时不时会有上传他们的现目前的动态啦、啊、
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非常的不舍，
对对对，
依依不舍。
好，我们在那边祝福纳豆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没有啦，就是会希望说演艺圈其实这几年都已经很多状况发生，很多状况产生、
嗯、健康真的很重要。
对对对对，那这边也是
其实相对呼应到阿翔他现在目前的离职，可能也不见得是坏事啊。
嗯，没错，
对啊，
没错，
他做了一个选择，其实他搞不好他可以获得的其他地方是更多的，
获得健康。
对，
我选择。
吓啦，你要不要不要唱歌咯。好，那这一部同学麦纳斯，我相信应该还是很多人没去看啦、啊、因为 很多人不是那么习惯黄信尧的
风格。
对，讲述故事的风格。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中年岁数的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会有不同的感受。
嗯，
对啊。好，这边是夜路时光内所，我是阿 Kira。
我是 Tommy。
我是阿翔。
好，下次见咯。
拜拜。
拜
拜。